不过很长的时间，他的病并没有好转，而且他的治疗过程非常的漫长，也很艰辛。不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生命却慢慢的发生了改变，他的性格被磨练了，他的祷告也更深沉了，他跟家人的关系也得到了修复，内心原本那个骄傲呢也被打碎了。后来他对人说，神没有立刻医治我的身体，却先医治了我的内心。其实这个状况呢，正是刚才姐妹给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年跟随耶稣这些门徒的状况也是如此。在十九章十一节说，他们以为神的国马上就要显现，因为他们以为耶稣即将进入了耶路撒冷，就期待着耶稣带领他们振臂一挥，推翻罗马政府，复兴以色列国，建立荣耀的国度。我们说呢，期待本身没有错，不过这些门徒期待的方向却是错了。因此呢，耶稣就讲了今天这段经文的比喻，为的是纠正他们错误的期待，告诉我们神的国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显现，但是我们却要按神的方式来迎接神的国，这就是他的目的。那么透过今天的经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当耶稣暂时离开，在他再来之前，我们信徒如何与神建立关系？在这个等待的时间里面，我们又该如何的生活？最后就是那些拒绝神的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那么今天我正道的大纲呢，分为四大大点。第一点就是误解神国，也就是一味急求现金。第二点呢，就是正确的信念，神国以灵受托。第三点就是忠心实践，在等候中经营。最后一点就是终局盼望，迎王归来审判。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误解神国。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在耶利哥，我们在十八章里面讲到了医治了那个瞎子，瞎子怎么称耶稣呢？大卫的子孙。接着我们在十九章前面这段经文，就是九到第十节里面呢，就是税吏长撒该的故事里面，耶稣宣告说今天救恩临到，并称撒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的话很容易让当时的以色列人联想到弥赛亚国要降临了，因为他们期待着神的国就像地上的王国一样，认为一场推翻罗马政府的革命就要发生，他们期待的立刻能够看见他们胜利的成果啊，这就是当时的百姓或者门徒很多人的想法。然而呢，我们看到神的国跟我们世俗的方式是截然不同，因为耶稣并非要靠着一个政治势力或者依靠某一个军事的力量来建立一个地上的强权的国度，耶稣来是建立一群愿意活出神国价值的人。好，跟我们世俗所期待的是不同。神国它没有我们地理上的疆界，就像我们加拿大跟美国有一个疆界，也没有什么首都或者议会的大厦， 而是在人内心中成长。正像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也就是意味着神的国首先是改变人的内心。因此呢，神国的子民他们的未来并不是在于说跟世上的这些强权或者力量来结盟，而是如何回应并接受神在我们的内心掌权。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们在十九章一到第十节的关于撒该的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没有用暴力来推翻罗马这个不公正的税收的体制，然而却更新了一个人，就是税吏长撒该。当这个撒该生命被更新的时候，这个罗马压迫性的这种税收的体制因此也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罗马的百夫长，当他顺服耶稣权柄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动摇了罗马权力这种至上的根基。其实耶稣是用另外的一个方式来挑战了当时的制度。我们看到耶稣所选择的并非是通过战争或者这种杀戮，而是通过和平而非仇恨。他的使命不是要毁灭人，而是呼召人悔改得救。因此我们看到神的国不是一个外在的政治或者说社会革命出现的，而是从人内心的改变开始。当人愿意相信并接受神的权柄，顺服神权柄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你和我了。有一位南非的属灵领袖叫做穆安德烈，他曾经呢以为属灵的气氛越强就等同于神国越快来临，因为他是在十九世纪南非著名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也是一个复兴的领袖。那么南非在1860年至1862年之间呢，经历了一个被称为南非大复兴的一个时期。当时呢，教会呢悔改，这个道德呢也有很大的改善，敬拜呢也非常的火热，还一走进教会不得了。他一度认为呢，复兴是可以迅速发生的事情，而且认为呢，借着人的带动，能够推进神国的进展。好，这是他早年的时候他的观点。不过呢，到他晚年，神让他经历了生命的破碎，神让他看见了并明白了有三点。第一呢，就是神的国靠神的主权，不靠人的努力。因为那个复兴的热潮常常是短暂就熄灭了，其实也就是短短的那个复兴两三年。单靠热情是无法催逼神国的来临。好，这是神让他看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国度呢是种在内心的十字架，而非外在的热度。他经历了晚年的疾病，还有他家庭还有政治的动荡，他就在一本书里面是这样写的：国度不是外面的热度，而是里面的死。如果没有内心的破碎，神国是无法在你我的生命中扎根。好，这是他的第二个看见。第三个，神国的推进靠一生的顺服，而非短暂的激情。他在这个《绝对顺服》这本书是这样说的：复兴若缺少顺服， 只会枯萎。神国的扩展是长期持续的顺命顺服。所以说早年看到的南非的大复兴，短短的两三年，到了他晚年，神让他的生命破碎以后，他有三个的看见，可以把它总结起来。早年他认为这个属灵的热度呢，就等同于推动了国度，到了晚年他明白十字架的顺服，这才是真正的显出国度啊！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在早年的服事跟他晚年他对神国的看法是截然的不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否也像当年的门徒，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误解？我们在期待神国的时候，时常呢也会有偏差。我们常常期待的神呢，立刻实现我们的理想或者期待，却忽略了神的国是按神的方式、神的时间来展开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我们认为呢，一信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观好像马上就改变了，然而却忽视了成圣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信仰一方面是确立我们人在神面前的身份，就像我们今天决志信主，我们的身份是确立的基督徒，然而我们却要注意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持续的被圣灵更新，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成圣的过程，直到见主面的日子。第二个，我们常常可能也会认为把信仰当成我们成功或者顺利的加速器，认为我信主了好像神能保守我一切顺利，然而却很难接受十字架受苦跟舍己同样是神国道路的一部分。神没有说你信主以后一帆风顺，神只能说我与你同在，我胜过了苦难。第三个，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出来人对政治是比较有热心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把神的国等同于政治成就或者民族强盛，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的理想，参政没有错，每个基督徒，但有的时候是把神的国跟某一个政治制度好像连在一起。其实这种呢，就是用神学为某一个阵营背书，其实就把神当成了一个工具，使教会失去了先知性的批判的声音啊，就像我们说今天不论是加拿大的选举、美国的选举，哪个政党其实都不是代表基督啊，但是不要把认为选某个党是代表基督是等同啊，当然就是某一些政策可能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而已，但是却不能以这个来背书某一个啊，仍然是有一个批判性的来看待。因此呢，在迎接神国来到之前，我们必须让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首先是掌权，更新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对金钱、时间的使用，以及我们人生的方向。神首先要改变的就是这些。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正确的信念，神国已临受托。十二到十四节的经文其实是讲的神国虽然没有完全的实现，但确实已经临到了，信徒已经被托付了责任与使命。好，十二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的王。这个比喻呢，背后呢一般就认为跟当时发生的一个政治事件有关系。我们知道耶稣都是他的教导常常是用生活中的一些事例来教导人， 因为在当时发生的一个事件，就是大叙利死了之后，他的王位要分给他的几个儿子，其中呢有一个儿子是亚基老，他想要统治犹太地，因此他必须去罗马请皇帝批准他。但是呢，因为犹太的百姓呢是反对他做犹太的王，也派人呢去罗马反对他做王，只是最后没有成功啊。最后呢，这个亚基王仍然是做了犹大帝的一个封封王。那么耶稣其实一般就认为，就用这一段大家所熟悉的政治事件来说明一个画面，这位君王虽然一开始被拒绝，但他最终却得到了这个王权。好，我们来看，先看第一个贵胄的旅程，第十二节。他旅程是干什么？要德国回来。这个贵胄我们不难理解，这个比喻就是讲耶稣自己。那么往远方去，往远方去就是暗示着耶稣，我们刚前面讲到耶稣是马上就进了耶路撒冷，他要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就是讲的他往远方去。德国，德国是什么？我们刚才讲的他是要得到这个王权，我们讲的神的国已经降临并没完全的实现，那么再回来指耶稣会再回来，那个时候是神国完全的实现。好，这次讲到贵胄的旅程就是要德国回来。接着我们来看受托的责任，因为十三节便叫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那么这十个仆人每个人就得了一锭银子了，一锭银子呢对当时的来讲相当于100个古希腊的银币啊，大约相当当时普通工人100天的工资。这就象征着神国托付给每一个信徒的资源跟恩赐。去做生意原来的意思就是指的持续经营，不断增值，就是强调一个主动去做啊，就表示一个忠心。大家注意有什么特点？我们大家非常熟悉才干的比喻，马太福音25章，那里面三个的仆人，一个是5000两、2000两、1000两。今天这个比喻里面是每个人拿的同等数量的银子。这些仆人代表什么？任何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其实强调了每一个人都从耶稣那里领受了同等的国度的责任。换句话说，神给每一个信徒的机会是平等的，不是才干平等。可能在教会里面服侍，可能每个人恩赐有不同啊，有些人可能领事很好，有些人呢主日学教导的很好，但是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忠心的机会平等，并不是说给你的资源平等，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忠心的机会。我们再来看抵挡的声音，14节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除了这段经文提到了十个仆人之外，这个比喻也提到了这个憎恨这位统治者的本国的人，他们不愿意他做王，他们打发使者去见负责差遣的人表达他们的抗议。显然我们也知道耶稣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受欢迎吗？也是不欢迎，尤其是这些的宗教的领袖拒绝耶稣，最终是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Teresa 修女啊，也拍过电影，曾经也得了奥斯卡奖。那么她就是一个在微小之处忠心等候神国的果效。Teresa 修女呢，她响应服侍最小的弟兄啊，这个神给她呼召，她就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服务那个地方最贫穷的，就是贫民窟，以具体的行动来彰显神对这些边缘人的眷顾。啊，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说，我们做不了大事，只能怀着大爱做小事。啊，这是他的名言。这就是一样子，将受托的银子化作无数卑微却具有永恒的投资。那么特瑞莎修女呢，她创建了仁爱传教会，收容了哪些呢？都是这些垂死的人、孤儿，还有这些的艾滋病患者，让无数的没人爱的人在他们临死前能够有尊严。好，这就是一个特瑞莎修女的一个列阵。那么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门徒要在一个不欢迎基督的世界里面生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总是欢迎基督，也不总欢迎跟随他的人？我记得我2000年移民加拿大时候，温尼佩那个到圣诞节那个商店里面，那会儿很多都是弹奏的那些有乐队到那些墓里面弹这个圣诞的歌曲。好，那个时候 Salvation Army 他们也有乐队。那么到今天你看墓里面是不允许你们乐队去弹奏基督教的歌曲的，甚至连 Salvation Army 还不能，只能是那个奉献的一个桶在那儿，他们不能有乐队表演的，他们是不欢迎基督的。因为世界教我们追求的是成功、地位、效率还有个人的成就，然而不会叫我们去舍己顺服忠心来跟随耶稣。所以说呢，信徒在这个世界上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耶稣从来没有说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欢迎他的世界里面，相反，他提醒我们门徒，这个世界可能会拒绝他，也会拒绝我们。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环境里面，天国的价值才最具有真实，才最有力量。我们不是靠着妥协来生存，而是能够忠心地活出他的见证。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的第三个大点，忠心实践，在等候中经营。也就是教导我们要善用神所托付的资源、恩赐和机会，体现忠心与智慧。仆人既然领受了同等的资源，就是那一定的银子，然而每个仆人对主人的认识不同，他们的结果就不同。我们来看第一点，忠心的奖赏。15-19节的经文，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5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5座城。好了，这位贵胄呢，虽然在他的百姓当中反对当中，但是他得国回来了。回来了，那就这些仆人既然领受了这个每个人一锭银子，那就要交账了。你领了我给你的一锭银子，你到底经营的如何呢？好了，那么这个经文没有讲10个仆人每一个人的情况，他就是有3类的仆人，只 只列了三个，其实就是三种情况。第一个仆人取了一锭银子赚了十锭，哇，这利润很可观啊，十倍的收益。所以主人称赞他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给他权柄管理十座城。第二个仆人呢，其实表现也不俗，赚了五锭银子。虽然主人对他没有像第一个仆人那样多加赞赏，但是他的忠心也为他赚得了另外管理了五座城。显然忠心是源于对主人品格要有正确的认识，因为这两个仆人是主人给他的委托为一个机会，他们不是因为资源多，而是态度忠心，因此得到了更大的托付。好，我们看圣经中呢，常常把忠心这个词跟小事是并列在一起的。忠心就表示呢，生命内在这种稳定、真实跟顺服。耶稣透过这经文告诉我们，忠心不是天赋的，而是操练出来的。忠心一定是一个操练过程练出来的。这就呼应了路加福音16:10这个经文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哥林多前书4:2也讲到，所求于管家的要有他有忠心。哦，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人呢，常常是胸怀大志，看不起眼前的一点小事。圣经里面教导是忠心跟小事是并列的。如果小事上做不好不忠心，就像你在单位上一样，哪一个老板把重要的项目给你或者提升你呢？小事上就做不好，没有一个老板会给你一个大事情、重要的事情、项目给你的，啊，就连世界上的也都是这样，更不要说我们基督徒是领受了神的托付。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不忠的审判，20-26。我们先看20-23，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的，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其实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其实就像这个第三个仆人一样，很多的我们可能中国人熟悉的一句话：多做事多犯错，少做事少犯错，不做事不犯错。大家可能很熟哈，我记得在前几年好像中国官场有很多官员的不作为就是引用这一句话来说的，这是世界的文化，干脆什么都不做，我什么错也都不犯啊，也没有人会来找我麻烦。可是呢，我们看见主人定第三个仆人的罪，其实并不是因为主人真的严厉，而是仆人的态度本身出了问题。其实至少说他可以把银子放在银行赚点利息吧，对不对？他说他拿毛巾给包着。如果连这一点存在银行他都不做，显然就是他没有忠心。仆人以为呢，这个主人太严厉了，因此他不采取任何的行动。好，我们看到22-23呢，其实主人最后是以他的标准来衡量他。我们看见很关键是 主人是以这个仆人的标准来衡量他。我们看见第三个仆人的问题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他不忠心不是因为他做不到，而是他不愿意做。所以说他表面上跟这个主人好像是一个主仆的关系，然而他心里却没有信任这个主人，因此也不会有真正的行动。这正是他自己被定罪的原因，主人是以他自己的口定他的罪。我们来看呢，忠心其实并不在于工作果效的多少，而在于是否去履行主所托付的责任，把主所赐予他的机会能够发挥出来。好，如果说今天我们明知主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却仍然是只顾自己，显然这就表明我们并没有忠心等候基督的再来。将来在主的审判台面前，这种知而不行，显然就像这第三个仆人一样，就会被定罪。因为主说，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其实就是说自己被自己定罪，不是别人定你的罪，乃是被自己定罪。于是呢，我们看见经文24到26节，就对旁边站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一锭银子，既然你是拿毛巾包的，也没有放银行，这样就把你这一锭银子交给哪个呢？就是第一个赚的最多有十锭银子的仆人。哎呀，边上的人就觉得，哎呀，这不对啊，好像抗议，好像这个是不是这个主人做的不对啊？说第一个仆人已经有很多了，他原来一锭加上原来赚了十锭，不就十一锭了吗？你又把这一锭给他，边上人觉得这个主人好像处理的不对。我们看见这个第一个仆人，他原来赚的十锭有，然后又拿了第三个仆人这一锭。这第一个仆人，神给了他更大的责任。记得哈，这个比喻里面不是讲财富哈，我今天说神给你恩赐，我奖励你100块钱啊，你过两天赚的更多，我又奖励1000块钱，不是，是什么？来管理那个城啊，就是表示你的责任就更大了，不是讲的财富，我们切记这里面不是讲的财富。那么什么叫有呢？已经有的，其实这个有就是表示一种真实的属灵的生命表现，比如说忠心、行动或者信心。那么什么是没有呢？没有就是说你自以为有，但其实毫无果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26节并非是讲的关于财富、贫富的差距，乃是讲的忠心回应托付的这样的一个属灵原则，不是按着资源的多寡，而是按着忠心的程度奖赏或者惩罚。好，如果用一句话来说，越忠心的人，他的资源越用越多；不忠心的人呢，越藏越少。我再说，忠心的人他会越用越多，不忠心的人他是越藏越少。我用的不是，用的是藏。不过我们在这一节的比喻里面呢，我们讲到了马太福音里面也有才干的比喻，我前面讲的5000两、2000两、1000两不同。这个地方不是讲末世审判的时候来讲的，就是上下文是不同的。 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像在马太福音20章30节才干比喻说将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了，那个比喻也是才干的比喻，因为那个是讲耶稣讲到末世的这个征兆的时候讲仆人要忠心，因为那是讲审判，所以说呢在那个比喻里面是讲将那个恶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让他哀哭切齿，但是这一节经文里面没有，只是讲把他那一锭银子夺去给了那个赚了更多的仆人。好，所以说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一定注意上下文啊的不同。我们来看一个人物，我们非常熟悉的马丁路德，也是我们宗教改革的重要的一个先驱之一。他在1517年呢在这个维滕贝格教堂门口贴出了著名的95条论纲，公开反对当时的天主教卖赎罪券的这个做法，指出呢当时教会在信仰上偏离了圣经的真理。这一个勇敢的举动不仅挑战了当时的教会的权威，也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那么路德就坚信我们得救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功德或者赎罪券。同时呢他又把圣经翻译成德语，让普通的百姓也能读神的话语，把信仰从当时的教士的手中带回到平信徒当中。我们今天觉得很正常，我们人手一本圣经，要在马丁路德的时代不是的啊，只有那些的教士才有权来读跟讲这个的，他们不是人手有圣经的。所以当时马丁路德把它翻译成德文，让普通的信徒也能够自己能读上神的话语。当然了他这样坚持真理也是付上了不少的代价。1521年呢他被召到沃尔姆斯帝国的议会受审，天主教的让他要收回他的住所，但是他坚定地说我受圣经和良心的约束，不能也不愿违背真理。随后呢他的这个教义呢被定为异端，然后遭到了逼迫要逮捕。那么他在避难的期间呢仍然在继续写作跟翻译，推动了德国语言的发展，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了圣经。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路德的一生是一个忠心与勇气的榜样，他没有向当时的天主教来妥协，为传播神的真理建立神国而努力，直到他生命的尽头。那么这节经文也提醒我们，跟随神的人也会面临挑战，但要忠心和有信念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像这个马丁路德说，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我们福音派的教会，或者我们今天叫基督教的新教啊，都是从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改教运动到后来的加尔文等等的慈运里等等的来的啊。如果没有这些这个先驱的坚持，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信仰。好了，那么我们对我们今天经文再做一个反思，属灵上面的症状。刚才讲了26节这个经文的核心不是财富，而是如何回应神所托付的恩典、真理跟使命。对照的第26节这个经文来反思我们今天基督徒属灵生命中的一些普遍的现象。我们对照第26节这个经文来谈我们今天的应用。帮我翻一下。哦，好。第一个，属灵被动跟懒惰，这个表现在什么呢？只满足于得救的确据，不追求生命的成长，不读经，不祷告，不服侍，停留在最低的程度。 那么第二十六节的经文其实提醒我们，若不使用属灵生命，恩典会萎缩的，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去，提醒我们属灵生命必须要回应神的托付。第二种，只接受不结果子的信仰，表现在教会的资源很丰富，但是呢，信徒的生命浅薄，听到多，生活却没有改变，表现在只愿意做属灵的消费者，而不愿意做忠心的管家。那么二十六节的经文提醒我们，神会加添给忠心使用托付的人，而不是单纯拥有资源的人。我说的是忠心使用的人，而不是拥有的人。好，第三种，惧怕风险埋没恩赐，表现在怕失败、怕冲突、怕代价，因此恩典被包装起来。啊，其实在教会服事，人跟人一定要有合作，每个人可能性格、脾气、经历啊，属灵生命程度不同，难免会有碰撞。啊，有的时候，哎呀，我服事，我不要，这个碰撞很多，这样我这恩赐就包装起来了。只求自保，不求突破。那么这节经文提醒我们，就像那个第三个仆人把银子包起来的仆人，他其实没有作恶哈，注意他并非作恶，却是因为不行动而失去了机会。啊，我们不是说他是作恶，是他因为没有使用主人给他的托付。第四种表现，属灵停滞却误以为平安，就是那种自我感觉很良好，多年信主却没有更新，失去了属灵的饥渴，却自我感觉良好。今天的经文这个夺过来其实是一个警醒，属灵生命不存在真正的停滞，不成长就退步，其实不进则退，我觉得真是一个真理。很多的时候觉得我没有进，实际上你是在倒，不进则退。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忽视了末世的视角，失去了托付的意识，表现在什么呢？关注我今天的生活很舒服很舒适，放在我这个小家，我的个人的发展等等的，却淡忘了神国的使命，忘记了我们自己是等候主人回来的仆人，因为主必再来，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要交账的。好，这是我们从五个方面借着今天第二十六节的经文给我们在属灵上做一些的反思。最后今天的第四个大点，终局的盼望，迎王归来审判，二十七节，也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忠心者得奖赏，不忠心者失托付。那么这节经文就是要呼召我们的信徒能够活出忠心来。好，我们来读二十七节的经文，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把他们拉出来在我面前杀了吧。我们前面的经文就讲到了那些不想这个贵胄做王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贵胄就是表示耶稣自己，就是这些来反对耶稣的人，最终他们因为拒绝耶稣，他们面临的最后的审判，而且是不可逆转不可改变的。这是这些拒绝耶稣的人、反对耶稣的人，他们最后的结局。因为我们看到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无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 最后都要在主的审判台前交账。人生只有两种的结局啊，没有其他的，现实是很残酷的。所以说圣诞节感谢主，我们布道会还是有不少的这个弟兄姐妹决志信主啊，就是我们这个昨天的婚礼，包括前天的婚礼的那个 rehearsal， 我们都有信主的，感谢主。那么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再做一个归纳。那么结束语就是神对当代信徒的属灵呼召。我们刚才把今天这个耶稣的比喻从四个方面做了一个总结啊，第一点就是误解神国，第二个要有正确信念，第三个忠心实践，第四个就是终极盼望。那么耶稣这个比喻呢，揭示的有两点：耶稣的权柄，以及所有人要向他交账。那么就带出来要呼召我们信徒要忠心。神看重的不是你起初得了多少，而是你是否忠心使用你已经拥有的。第一个，正确的期待。神的国不是立刻在外面显露出来，而是在我们内心先掌权。他首先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思想行为，改变我们的生活等等，让我们能够活出天国的价值观，成为神国在地上的延伸。这是一个正确的期待。神国来之前我们要做什么？第二个就是忠心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忠心就是迎接神国降临的最好的方式。我们可以从被动走向回应，不是在那儿只是一个等待，而是主动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可以从拥有走向使用，把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资源跟恩赐实际的运用出来，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来推动神国。第三个，从安逸走向忠心，不要满足于现在安逸的生活，而是甘心顺服，勇于付出，即使面对的挑战也不退缩。好，这就是今天的耶稣的比喻给我们带来两个关键的信息，就是正确的期待，忠心的生活。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神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指南，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你借着今天的比喻来提醒我们，神的国